主后2018年12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宋承佑牧师，讲道题目一件心事。
宣召，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的一切作为，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作为。诗篇第9章到第1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光荣发现照耀你，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以赛亚书60章1-3节。只是蜡烛有神圣、尊贵、慈爱、悔罪之意，悔改认罪，领受上帝之恩，让我们想到他的应许，他要再来，与君王的地位审判列国。
第一支蜡烛提醒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
第二支蜡烛提醒我们，弥赛亚将要临的盼望。
今天是代降第三主日，第三根蜡烛是提醒我们玛利亚等待着耶稣降生的希望。
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为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加福音第一章32-33节。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份知道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阿们。
祝你们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再次聚集在他的殿中。你相信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吗？阿们。你每天早上起床看到太阳，然后我们还在呼吸，其实这就是上帝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神迹。阿们吗？我们一起起从座位上起立，一同开口赞美这位行神迹的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跳舞，也可以赞美他。
你是行神迹的神，救光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
所以要欢呼，
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仪式都完全成就。
从头再
来
一次，你是
行神迹，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 宣告，宣告每个大人一生都完成成就。
所以我要欢呼，
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宣告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意识都完全成就，成就。
哇哇哇！再从头，你是行神迹的神，
神迹的神，绝望中之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但已没有不可能的事。行神迹的神。绝望中之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每个音讯都是在阿门。
让我们一起欢呼，
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让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
我们用掌声，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OK， 用欢呼的声音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
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将这么大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道耶利哥的城墙，但主因为你的爱，这样的城墙要一片一片的剥落。要把父神，我们渴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看见主你美好的作为，看见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事。或许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会害怕，我会觉得我们能力不够，我们会软弱，但主你一直在我们身边，是陪伴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加添力量给我们，你在我们胆怯的时候，你的手亲自引领我们， 向前迈进。阿爸父神，我们恳求你继续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器皿，让我们看见主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透过我们的生命和荣耀主你的名。就跟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也恳求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等候主，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等待你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
我们等候主，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孤单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母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都已经拜你。
主，我们等候你，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这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叩门，不停地
彰显， 高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
愿主悦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敬拜。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晚听的与说的一样蒙受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念一段经文，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16节到21节。以赛亚书第43章16节到21节，我们一起开口来念这一段经文。请。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今天这段经文牧师要用个主题叫一件新事，要来跟大家分享。既然谈到一件新事，那我们要先聊聊旧事是什么。以赛亚书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呢，大家回想一下，在所罗门王结束，就是统治结束以后，整个以色列大公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两个，很好，哇，大家的圣经的基础都很好。以色列大公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有十个支派，变成什么？北以色列。南部有两个支派，叫做南国犹大。好，那我们知道分裂成两个国家以后呢，北国以色列这十个支派后来被哪一个国家所占据？亚述帝国。那南国犹大也过不了多久，他们被巴比伦帝国所占据。那占据的过程呢，我们知道南国犹大这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们还包含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当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占据以后，耶路撒冷城就被攻陷了，他们的圣殿就毁坏了，而且有许多的人被抓到很远的巴比伦帝国去，在那个地方他们被奴役，在那个地方他们成为别人的阶下囚。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重点在什么？今天的经文重点在，当这些人被抓到巴比伦城的时候呢，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要回到原本他们的故乡，要回到以色列的地方。那大家来回想一下，如果这些人被抓到巴比伦去，有机会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请问是欢喜快乐的事，还是悲伤难过？我们来投票表决一下，你觉得这些人被抓过去以后，他们有机会能够回来自己的国家，是欢喜快乐的举手。好，请放下。你觉得是悲伤难过的举手。好，很好，很好。有的人呢，心里面跟我一样，其实在牧师的心中呢，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出现两个很大的极端。因为事实上我心里跟大多数的人都一样，我觉得呢，如果这些人被抓去，然后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事。可是事实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恰恰相反。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些被抓到巴比伦去的人，他们遇到了一些让他们生命当中感到困难的事，也因此上帝差派以赛亚先知来跟他们讲这个重要的讯息嘛，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到底为什么上帝要派以色列，那要派这个以赛亚先知来勉励他们呢？原因啊，他们遇到几个困难的事。第一个困难是什么？第一个困难是面对过去这一块应许之地，他们心中可能会很难过。怎么说？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回想到2009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村庄被整个土石淹没了。哪一个村？霞林村。我相信大家依稀还记得这一个重要又难过的故事。整个小林村被淹没了，那我要请问大家，明年即将满十年了，你还有去小林村走一走看一看的举手一下，有人去过吗？ OK， 请放下。那去过的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边现在长什么样子？原本村庄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没有错。如果你们现在有机会能够去到小林村的地方，我们会看见哦，在小林村原本的遗址，在往山上走的半山腰，现在有一个小林村纪念公园。小林村纪念公园在往山上走是五里埔的地方，这个五里埔是以前小林村村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祖先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又盖了一个小林村纪念博物馆。当三年前台南神学院的师生有一次我们包了游览车然后去到那边，那个导览员在跟我们解说的时候，他一边说我们心中也一边流眼泪。为什么？他说每当他站在半山腰这个小林村纪念公园，在看以前小林村很繁荣的那个地方现在只剩下土石了，他心中就流眼泪。他看到那一块土地，他心中就流眼泪。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抓去巴比伦的这个过程，刚刚牧师有说是耶路撒冷城被毁坏，他们可能还来不及说拜拜，他们被抓走了，他们根本不晓得过去他们的家乡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子。第二个，不仅遇到面对这块土地心中会难过，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可能他们面对过去死去的亲人或他们的亲人，可能他们要面对那个分离的难过，对不对？他们被抓走到巴比伦的地方，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两年都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南有一个大地震，还记得维冠大楼吗？如果还记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有经过那附近。刚好那个时候牧师有机会经过维冠大楼附近，远远看那个维冠大楼倒塌的样子，我都觉得这个空间好像扭曲了。在礼拜六那一天发生地震以后，因为师母本身在这个维冠大楼的学区的国中任教，所以在礼拜天牧师开着车载着师母，我们每一个医院去寻找他的学生。他一共有16个学生住在维冠大楼里面，很不幸的有6个人过世了。那当其中有一个小朋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有一次的暑假我有机会能够去到这个学校，然后带他们有一个夏令营的时候，我们有替这个小朋友拍照录影，有一个影像的记录。很不幸的这个小朋友过世，他们家有6个人，有5个人罹难，只剩下一个姐姐，因为刚好在外地念书回来，易老师亲手将这个小朋友的照片影像交给他的姐姐，他的姐姐也流眼泪，他说这是我唯一剩下可以纪念我弟弟的东西。面对人的分离，面对亲人的死亡，我们心中何尝不难过？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抓到巴比伦去的地方，难道 他们是欢喜快乐被抓走的吗？可能家里面的人死去还来不及说拜拜，可能家里面的死去还来不及好好将他安葬。当他有机会要回来的时候，他又回想起那一幕，难道心中会高兴得起来吗？也有可能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故乡本身就是一个恐惧的事实。怎么说？我们回想以色列人他们被抓去巴比伦，大约是在主前606年，他们有机会回归大约是在主前537-538年左右，这中间经过约略有70年的时间。7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70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什么，这些被抓走的人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都已经出生了。那这些出生后来出生的人，他们还会认为上帝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这块迦南地是他们的故乡吗？很有可能不会啊。我回想起我自己，我的阿公现在住在高雄的弥陀踏底山附近，有一块我们宋家的这个宗祠。我是宋家的第26代的子孙，我的阿公的阿祖跟着郑成功的军队来到台湾，后来就在踏底山附近开垦，那边有60甲的余温，所以那边因为阿公的阿祖叫宋渊，所以那边叫渊仔温呐、啊，渊仔温。我在回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哪一天不用说什么要回去中国工作，我的阿公只要告诉我说：“哎、欸，阿余啊。”啊，阿公在这个高雄那北山的所在吼，离德乡的所在，不然吼，你回来跟阿公一起住，啊，重新开拓你的事业，好，然后跟阿公一起生活起居都在那边，好还是不好？大家觉得？你很可能很难决定，为什么？我从小到大33年，在台南。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出社会、当兵，到现在全部都在台南。你说我的朋友在这边哦，资源在这边哦，家人很多，连结婚生小孩都在台南啊，我怎么会想要去高雄的地方跟阿公重新开垦？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可能我要怎么样，很认真想一下，对不对？可能啊，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我可能要怎么样，很认真想一下。这些被抓去巴比伦的人呢、啊，他们确实在他们当中有内讧，他们也要认真想一下呢。为什么？因为那个高雄的弥陀乡是我阿公长大的地方，是我爸爸长大的地方，但是是我长大的地方吗？是我阿公的故乡，是我爸爸的故乡，但是是我的故乡吗？那这些被抓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样啊，那边可能是他们祖先长大的地方啊，可是是他们的故乡吗？他在这当中要回来这件事情，在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已经产生很大的歧见，也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不止这样哦，回去他们要从巴比伦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请问啊，是翘脚练吹球看电视抱头倒人吗？是坐在沙发上当那个 couch potato 吗？不是嘛？为什么？他们不是说回来然后祖先留下一笔巨款，然后等着他们享受后半辈子丰盛的人生？不是的，他们回来以后，刚刚有讲了，敬拜上帝的圣殿没有了，他们的家园没有了，所以当他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怎么样？重新开垦，重新去经营，重新去建造。他不是回来然后就等着享受，是回来以后还要再付出。那不止如此，他们还怎么样？他遇到两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被抓走以后，这个地方已经有其他有波斯人进驻，而且附近有这个阿拉伯部落的互相的攻击，所以回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可能遭遇需要认真想一下。那我要问大家啦，同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再想想看，如果再问大家一次，你觉得以色列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流奶与蜜之地， 回到上帝所应许他们丰盛的地方，请问是欢喜高兴还是悲伤难过？你觉得是欢喜高兴的举手。诶，刚刚很多人的我都有看到，你觉得悲伤难过举手。是啊，没有错，请放下。所以当我们这样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啊，这些被抓去巴比伦的人，他们确实在生命当中，当他们有机会要回归的时候，他们确实有很多很多超越他们现实的处境，有很多的想法在他脑袋里面要不断的 compile， 要不断的去思考，要去想想看到底可不可以，到底行不行，通不通。他遇到很多的挣扎。在这个时候，上帝差派这个以赛亚先知来帮助他们，告诉他们上帝的心意，给他们更坚定的信心，让他们走一条新的路回来。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到底以赛亚先知如何勉励以色列百姓，又让以色列百姓如何回应上帝的话。那我们回到经文来看，一开始哦，这个上帝很有趣哦，他透过以赛亚先知呢，先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得到一些经文。经文从我们今天经文从16节开始嘛，16节到17节这样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们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那我要请问大家。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请问一下，以赛亚先知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哪一个故事？过红海的故事，没有错。诶，很有趣哦，当上帝派以赛亚先知出现的时候呢，他先怎么样，这个上帝好像演了一出戏剧一样。我们都知道，在看连戏剧，有在追剧的人就知道，那个每一天8点档电视一打开，前面10分钟都在放什么？前情提要。哎，果然有在看电视，前面10分钟都在看前情提要啊。这个上帝也很有趣啊，他要勉励以色列百姓呢，他先让以赛亚先知先讲个前情提要。前情提要什么？告诉他们过去他们的祖先怎么样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不是吗？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回来之前，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这个故事。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这是真实的事情吗？那如果是真实的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原来啊，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出来的时候跑跑跑跑到红海前面，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啊，台语讲前无步，退阁无路啊。那个时候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死啊，不是吗？要么他去屯害啊，要么他被后面的追兵踩游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面临他们人生当中重要而且是困难的事情啊，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路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开了一条道路。以赛亚先知也告诉这些被抓去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虽然回来这一条路是艰辛的，但是过去上帝怎么样帮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现在就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出巴比伦，不是吗？OK， 那我们继续看，在经文里面，上帝有没有说前情提要做完之后就说哦，谢谢收看？没有啊，经文很有趣哦，18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哇，这个地方就精彩了，上帝竟然让以赛亚先知讲了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怎么样，上帝也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一直停留在以前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对不对？有人8点档打开，然后只喜欢看前情提要的吗？没有嘛， 对不对？八人党打开，你看完前情，你要重要的是什么？那矿给那里被震煞啊！上帝也提醒以色列百姓啊，你们不要一直只是享受过去那个上帝的奇妙的事情，在以前的以色列百姓身上，重要的是什么？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嘛。好，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呢，就要进入到什么？精彩预告，精彩预告。在这个地方呢，19节到20节这样说：看呐、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为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精彩的预告，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现，以色列百姓不是真的已经踏上归途，不是，可是在他们要踏上归途以前，这个地方有一个精彩预告，告诉他什么？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接下来要发生有趣的事情，精彩预告告诉他们，即便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便他们好像过去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沙漠当中他们捡不波提不咯，但是上主一样要赐福他们，让他们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那如果是这样，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连续剧在开演的时候给你前情提要，在快要进入广告之前又给你精彩预告，有什么目的？不要转台、欸、很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嘛，对不对？上帝在这个地方呢提醒以色列百姓啊，不要转台啊，不要去信别的上帝了啊，不要转台，不要去信别的上帝，而且怎么样，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上帝从这个戏剧的里面走到戏剧的外面哦，亲自邀请以色列百姓成为这出戏的主角。为什么？因为在21节这边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请问一下，谁可以述说上帝的美德？今天我们用了一个手机，买了一个产品，我们觉得这个手机很好用，这个产品不错，谁什么人可以说这个手机好用，这个产品不错？使用者嘛，用过的人都知道嘛，对不对？那表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帝亲自告诉以色列百姓啊，他说什么？好述说我的美德，意思是什么？不是别人，就是你，你就是使用者，你们就是要亲自要来体会，要来认识，要来了解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OK，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要帮助我们。第一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要反省过去，展望未来。什么是反省过去，展望未来？过去的事情重不重要？重要啊，对不对？有一个哲学家说，如果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每一天好像都在冒险，对不对？所以经验重不重要？重要，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跟你的经验有关。可是冒险重不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冒险，就不会有新的经验。那回过头来，牧师要跟大家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18节已经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不是说以前的事情不重要，上帝差派以赛亚先知要勉励以色列百姓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告诉他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先告诉他古时的事啊。可是呢，马上又告诉他们不要只有去纪念以前所发生的事。为什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表面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意义才是重点嘛。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需要每一次都到红海前面才可以得到验证吗？ 那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怎么样？我们拜托教会的长职同工，然后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存钱。我们太平境长老教会要一起包车包飞机，然后我们要去红海前面，然后大家开始认真祷告。如果大海有打开，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教会得救，是这样吗？不是啦，过去的那个背后的目的，背后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为什么？当我们相信上帝如何帮助以色列百姓，他就如何帮助我们。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上帝也提醒我们怎么样？上帝也提醒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反省过去，展望未来。过去重要，但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更重要，不是吗？更重要，不是吗？第二个，要从绝望走向盼望。什么是从绝望走向盼望？二十节这样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有很多时候，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我们并不晓得，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没有很大的未来。可是事实上，谁又可以知道呢？我每次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过去我曾服侍过的一间教会，在嘉义的海边，不是灿阳的教会，是嘉义的海边某一个小教会。这个小教会很有趣，这小教会非常的偏乡，没有 seven， 没有杂货，有杂货店，有两间杂货店，还卖过期的泡面。他们如果要到市中心吃饭，开车要15分钟，而且那个路就是这样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一年的经常费100万，会有很穷啊，因为海边没有经济收入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务农，一个是什么？绑科壳鹅阿卡。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要养科的人，他必须要先把科壳串成一串嘛，然后放在海里面绑科壳。我住在长老的家对面有一个我记上，他从早上早上3点绑到晚上10点，这样一个月可以赚2万多块。请问有多少年轻人做得下去？早上3点绑到晚上10点，一个月2万多块。但是这个小渔村，这个农村的经济收入就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所以一年的经常费100万奉献不出来。但是上帝行神迹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他们的天花板开始漏水了。大家有一天一起同心祷告以后，决定要重新盖礼拜堂。设计师设计出来了，礼拜堂要多少钱？3000万。没有想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不止3000万的目标达到了，还更多，3400万。这些钱怎么来的？原来啊，这个教会很用心在儿童的事工。这个乡村虽然每一个长大的人都会离开这个乡村去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可是看起来虽然没有盼望，因为大家都会离开，他们却一直在建造这些小朋友的生命。就因为如此，每一个离开故乡的年轻人，他们有一天听到母会要献堂，在一天新春称谢礼拜一个早上奉献361万，非常的惊讶。上帝的恩典就这样透过以前所栽培这些小朋友，他们慢慢的耕耘长大以后，他们愿意为这个教会奉献。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教会，不管是儿童的事工、少年的事工、青年的事工，我们在看这些事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好像教会的投资没有得到很高的回报。为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薪水可能没有办法很高，小朋友还都靠爸爸妈妈，少年自己没有交通工具，爸爸妈妈如果没有来教会，我也没有办法来教会。所以当我们认真在这些事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谁知道在困难的当中，在那个绝望的过程， 上帝却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牧师今天晚上不是只有要跟大家谈以色列百姓的故事，牧师在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谈你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了解了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又如何？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如何被以赛亚先知所拣选呼召回到他们原本流奶与蜜之地又如何？跟你有什么很重要的关系吗？
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绝对有重要的关系。我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在我生命的历程里面。大家看到牧师站在台上，感觉我不晓得你们在看牧师的感觉是什么。有很多的人常常对给牧师很好的肯定，很大的鼓励，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是你们表现或者是说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人。今天牧师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你们不知道的我。从小到大，牧师都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偷窃。这个偷窃的事情事实上在我生命当中占据了很大半的时间。但偷窃的过程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重要，也不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有特殊的需求，不是，是每一次在偷窃，牧师都享受在那个偷窃的愉快里面。如果小时候让我写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我一定会很明白告诉你，我长大以后想要当神偷。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周润发的电影，偷一幅画，怎么样偷到人家的东西，然后放在自己的口袋，就好像英雄一样。你不觉得这些人很厉害吗？不是只有以前啊，现在也是啊。有没有看过《玩命关头》？从第一集看到第八集，哪一集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然后占为己有，然后你又去电影院看，对不对？为什么你会去看？哇，英雄啊！你会觉得哇，这些人好厉害啊！如何去动头脑，去想办法破解别人没有办法破解的保险箱，想办法去应对进退，想办法去躲过所有的这个侦测。你不觉得这些人很厉害吗？在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很厉害，所以我立志长大要跟他们一样。可是事实上这样的励志对我的人生其实没有那么的顺遂，因为每一次当我偷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人发现。谁发现？外阿布，我妈妈，我妈妈就会发现，然后她就会很难过，每一次她都会趴在床边然后祷告，然后跟上帝哭泣，她觉得我好像没有路用，好像没有救。每一次都是这样，虽然我知道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很难过，我还是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我明明已经躲过了摄影机，我明明已经躲过了别人的眼睛，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我的母亲只会告诉我是上帝告诉我。所以从小我可能没有跟大家一样，大家在这边很高兴的敬拜，我从以前就很讨厌上帝。在小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是波杯啊，每一次我都成功了，他都让我失败，上帝好讨厌。就这样开始偷，越偷越多，越偷越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大卖场偷了四颗电池。大家知道为什么牧师要偷四颗电池？因为四颗电池都放在哪里？电池通常会放在收银员的旁边嘛，对不对？我从小就知道我要给自己立定目标，而且是越艰难的目标。所以当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偷到收银员旁边的东西啊。啊，最简单就是四颗电池啊，对不对？我有没有成功？我成功了。我有没有失败？ 们释放。当我拿到四颗电池，我回到家，第一个发现的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言语表达的人，我的阿姨姨丈都在场哦，他们知道我没有说谎。我的父亲确实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可是他那一天做的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四颗电池，带我回去原本我给人家偷东西的那一间大卖场，跟人家道歉，跪在大卖场的门口，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父亲虽然不是很会说话，可是他用他的身教告诉我什么样是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很丢脸，大卖场人来人往，每一个人进出都看着你，一个爸爸跟一个小孩就跪在卖场的门口跟人家道歉。那一次的经验我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有说越偷越多，越拿越大，有的时候你的野心已经无法停下来。虽然我知道这是错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不死心。有一天我偷拿什么？我偷拿教会的电脑。教会的电脑在我高中的时候是全新的，而且在我高中的年代要有电脑是很特别的。那个时候我喜欢电脑，我就偷拿了教会的电脑。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钥匙放在哪里，我知道监视器在哪里。我把拿了一块干净的抹布，把所有我走过的地方都擦过一遍。我把教会的录影带，那时候监视器是录影带，我把录影带拿去丢掉。我认为即便隔天警察来了也没有人会发现。就这样，我成功了，我也失败了。隔天我的牧师打电话到家里面来，我的母亲接起来，牧师只说想要约陈佑喝一杯咖啡。我想可能到现在我都不是很喜欢喝咖啡，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牧师约我喝一杯咖啡，我去了。牧师告诉我，他说他知道电脑是我拿走的，请我把电脑还给教会。接下来他说了两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第一件事，他告诉我今天发生的事情连牧师娘也不知道，他为我保守这个秘密，让我有机会重新做人。第二件事情是他希望从今以后我所做的事情能够荣耀上帝。就这样回到我的房间，我痛哭，我跪在我的床边，我开始跟上帝埋怨。可是那个时候信仰的根基还不是很好，我跟上帝埋怨说，主啊，怎么是你会拣选我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你都不拣选别人，都拣选我，我把这个罪推给上帝了。但是我还是跟上帝求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求上帝帮助我，让我有勇气跟信心可以跟这些事情说拜拜。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说拜拜有这么简单吗？没有。当你们家有东西不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谁？还是你啊，对不对？到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阿母母亲我在上课，他打电话给我说，因为那个时候牧师已经比较壮了嘛，也比较胖了嘛，讲话也可以比较大声了嘛，母亲讲话就会比较小声，比较温柔，比较客气。所以母亲呢，她用台语问了，她说啊，陈佑啊，啊嘿，妈妈吼，妈妈在那个本豆店哦，饭桌上面哦，我看冷大空 啊，唔知为什么吼，我安尼吹个拢吹无啦，找都找不到。唔知你敢有无细哩？不然你有没有不小心碰伫你的落地啊无啊？大二啊，你看从我小二到大二，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以前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会非常的生气，把电话挂掉，然后非常内心就是非常的生气。可是那一天呢，我就走出教室，然后我就好好的告诉我的母亲，我说妈妈，请你相信我，这件事情，偷拿东西这件事情，已经离我很远，已经离我很远，请你相信我。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是不晓得家里面有没有东西不见，但是至少我的母亲从来就没有在为了家里面的东西不见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我不小心放在口袋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用这样的故事要跟大家来反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读到以色列的故事，成为被掳的以色列百姓的前情提要。在今天，这一整个以色列的故事也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前情提要。我们的圣经成为我们一辈子的精彩预告，它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的心被撒旦捆绑，抓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舒适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安逸了，我们在那个地方不想改变了，我们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在暗基耶西尊，我们已经面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实在是没有勇气再走回到原本上帝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在今天晚上，这个经文帮助我们，以赛亚先知他鼓励的不只是以色列百姓，也鼓励你，也鼓励我，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心好像被撒旦抓去到很远的地方，被捆绑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有足够的信心走向一条新的道路，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让我们试试看，在今天晚上我们要跟上帝祷告，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别人所看不见的那个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只有上帝知道的那个自己，我们把那个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勇敢走一条新的路，勇敢回到我们信仰所教导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祷告，也向你忏悔，主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被撒旦捆绑，被撒旦抓到很远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安逸了，我们舒适了，我们不想改变了，因为回来可能是很痛苦的改变，因为回来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回来可能要面对一个残破不堪的自己。主啊，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以赛亚先知所提醒以色列百姓的事情，不是只有给以色列百姓，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坦诚的面对那个别人所没看到的自己，让我们诚实的面对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当我们还有不敢面对人的事情，当我们还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毅力，有谦卑的学习，让我们学习能够走到一条新的道路。即便我们要面对旷野，即便我们要面对沙漠，但是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在旷野中你要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中你要为我们开江河。亲爱的父神，将我们生命交托在你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生命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就像今天我们诗班所带领我们一样，我们在唱《天地歌》成倒塌的时候，我们也 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面对，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大的挑战，就像耶利哥城一样，我们不敢跨越。常常我们跟你祷告的时候是，主啊，你看我们前面的城墙有多么的高，有多么的大，但是主啊，在今天晚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跟我们前面的城说，我们的上帝有多么的伟大。主啊，我们将我们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神要开道路，是要带领你们，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在你心里面，你是否已经预备好领受今天晚上圣经所给我们的呼召，牧师在这个地方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向上帝祷告，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勇气，让我们学习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踏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不管在他们心里面有多么的复杂，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大的挑战，总是主可以带领我们来走这个不一样的道路。如果你预备好，牧师要为你祝祷。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你们在面对内心深处所不愿意面对人或面对上帝的真实的自己，能够坦然无惧，将这个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愿天父上帝的恩惠保守遮盖，若我们过去有所犯的一切的罪恶邪念，愿主能够赦免，帮助我们迈向一条新的道路，透过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在反省跟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我们坦然无惧，也在上帝的面前学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不是部分的献上，是完全的摆上。愿圣父、圣灵、圣子的恩惠永远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